今日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时光倒流，回到大约2500年前。那时呢，有一班人在他们的领袖带领之下，回到一片废土那里。但面对这片荒地呢，他们是充满了非常深刻的情感的。因为这片荒地曾经是他们的家园，正所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浅泪，恨别鸟惊心。我听说今年雨桐讲到要有一些诗词，所以我都稍微附庸风雅一下。但这些回归的以色列人呢，每日忙于重建家园，除了要做农业生产，回到家还要去修葺自己的房屋，当然还有嗷嗷待哺的小孩子和妻子丈夫的情感需求等等。所以他们一直是不断是在生活中很忙碌，但突然之间在城中出现了一位先知，他却脚踏青云鞋，身着粗暴衣，然后大声地跟这些以色列人呼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你们的行为，你们知道要上山取木料，你要建圣殿，我就会喜乐。为什么你们盼望多得却得得少？你们收到家中我会吹去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些描述的时候，会不会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感觉有些同情啊？哇，生活很忙碌的了，还要回应先知的呼召去建造神的圣殿，不去还有惩罚天王。不知道这种生活的乏力感会不会令大家有所共鸣？其实我们作为北美的华人移民，我们在这里生活立足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我们要面对跨文化的挑战。无论我们在职场定是整个社会系统，要流利地使用英语，还要理解当地的工作文化交流方式。有时我们还会有生活的危机的，比如说孩子不适应上学啦，或者是公共服务突然中断啦等等。生活已经够艰难的了，当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自然希望教会是一个互相倾诉抒发苦水的地方啦。但发现教会都有很多要求的，牧师要你过好多要你过好好的属灵生活啦，还要催促你去参与侍奉建立教会。所以其实我可以感觉到，在教会侍奉之中，我们经常会有乏力感。但大家有没有真正去想过，这些乏力感它的根源究竟来自哪里呢？我想今天通过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个故事，和大家一起去探讨这个问题。出埃及记的叙事角度，很多时候它是从带领的角度去看整个以色列人经历是什么东西的，比如说是从摩西、亚伦他们的角度去看。但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换一个叙事角度的话，整个出埃及记的故事会变成怎样呢？比如说你是那几百万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其中一位，你一日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清晨露水还未消散的时候，天上突然就在那里落雨，落什么雨啊？马拿，是吧？上次阿佳讲了，马拿。这些食物一落地呢，你就立刻要去执它了。你不可以执多，又不可以执少的，你多了没用，晚黑会烂的，是吧？少呢，你又会肚饿，所以你必须是要很精确地去按需取用。然而一家人刚刚吃完早餐之后，然后就要什么？领袖就要催着你说，喂，云柱火柱在前边前进了，那么你又要行路了。行路不单止要体力，你还要什么？拖家带口，最重要还要保证什么？每日有足够的饮用水。然后有一天水源突然间断了，那你要做什么？你要催促你那一代的民间领袖说， 喂，你要跟摩西去讲的，你要跟他去吵的，因为我们一家都要什么？就快渴死了，是吧？所以其实旷野的生活是充满未知，令人神经非常紧绷。相反，在埃及呢，以色列人虽然是奴隶，但他们的生活是有一定的规律性，每日工作、食物的供应等等是非常规律，起码有一种虚假的安定感，是吧？所以以色列人才会跟摩西说，哇，我们宁愿死在埃及，也不愿饿死在旷野。所以其实今日教会会不会也都陷入一种虚假的稳定感里面呢？其实也都是会。当然今日教会的虚假稳定感不是埃及出产的葱蒜或者是皇家黄瓜等等。那具体来讲是什么呢？我想引用董家华牧师的一个观点。其实今日教会的所谓的对稳定感的一种依赖，是我们容易对同质性有一种依赖。什么叫做同质性呢？其实它所表现的就是我们希望通过相似的文化背景或者是环境来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而不是主动进入多样化的文化或者是复杂的挑战里面。具体来说，比如说教会期待是通过新移民来增长教会、推动教会发展等等。但我来温哥华这几年呢，我是成日听讲有一句话，成日听周围人跟我讲说，哇，温哥华的未来是国语教会的，因为国语的移民多过粤语的。大家不要听错，我不是讲哪个语言好还是不好的问题，我是讲那种依赖心态，是不是？其实现在香港新移民也都会搞香港模式的，其实我们对同质性都有一种依赖心态，是不是？比如说有人是希望社会里面保守派执政掌权，比教会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那教会咪可以发展咯，是不是？所以可能大家听到有人辞职呢，心里面暗暗高兴的，是不是？被我讲中了，是吧？有些是希望下一代的华裔基督徒完全好像上一代那样，说我们刻苦学习顺服长辈，并且是什么？完全拥抱教会传统，那么可以什么？大家一家人乐也融融咯。其实这些就是所谓的我们用各种同质性去维持信仰。同质性不是不好的，有时神确实使用这个因素来令教会成长，就好像神他会使用摩西在埃及的学问去带领以色列人这样。但我们要知道，对同质性的依赖是会令教会忽略了使命，因为神并不是呼召我们等到外部的环境理想才去宣教，而是我们要主动去迎接未知的领域和多文化的挑战，去依靠它去真正去扩展教会。如果教会等到环境舒服才愿意去扩展的话，那我们无疑是练紧一种归式大法，最后容易变成什么？自废武功，是不是？所以为了令以色列人不要自废武功，神要令他们在旷野里面经历一场历练和征战。你说，喂，不是，不是神，分明是旷野附近有一班居民叫做亚玛利人在主动攻击他们，他们一直候住以色列人的生活状态，看他们天天在抱怨，天天没水喝，於是就決定什麼？趁你病攞你命嘛，是不是？但我們不要忽略一個因素。什麼因素啊？每日什麼東西在前面帶領以色列人的？雲柱和火柱嘛，即是誰啊？神嘛。如果神要帶領他們躲過這些埋伏，容不容易啊？話都沒那麼容易的，但現在神是帶以色列人怎樣？是直面亚玛力人这个群体。讲起亚玛力人呢，其实他们 呢群人好有代表性，系贯穿整个旧约嘅。圣经里边好少描述佢哋嘅起源，嗱，净系话佢哋系以扫嘅后裔嘅啫。但有关佢哋嘅一啲描述咧，有一啲好有意思嘅经文，我想俾大家睇一睇嘅。嗱，首先喺旷野里边，曾经有一个先知叫做巴兰嘅预言。嗱，巴兰可能大家有啲弟兄姊妹知道，啊，一个唯利是图嘅先知系咪？但神却要佢讲出咗真理，嗱，好有意思嘅，以后会讲到。嗱，巴兰就会讲到一段话，佢话。巴兰观看亚玛力，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力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啊！嗱，呢个点理解亚玛力原为诸国之首呢？系咪话佢喺历史上国力好强大呢？但我哋而家从所知嘅考古资料、历史文献，或者你从圣经里边去揾，你会发现。亚玛力人从来都不是一个强国来的，所以我们就觉得哇，这个列国之首 是不是有一个象征的意义呢？我打一个 question mark 先。其次，你发现亚玛力人他每次出现的时候，他打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怎么打的？不是正面作战，都是什么？偷袭形式出现。比如说以色列人出旷野的时候，他们在旷野偷袭。士师记去到士师基甸的时候，他们怎样？和米甸人在什么时候偷袭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什么？播种的时候，就去什么？偷袭他们。到了大卫的年代，大卫的年代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扫罗王战死之后，突然间有一个亚玛力的少年人，他就来到大卫面前，他想做什么？他想去讲大话邀功，他说我杀死扫罗的，是不是我很犀利的，你快点奖励我啊。结果是什么？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而害了轻轻的性命，是不是？后来大卫就处死了他了。总而言之，亚玛力人的行为模式经常是以欺骗偷袭为主的。哦，用我们广东话来讲，是展现了一种很阴质的一种特质的。所以其实是我们去总结这些以上的特征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理解说亚玛利人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形象的预表意义，其实它是代表魔鬼的一种力量。圣经里面所提到撒旦原是天使之首，是不是？而且他堕落之后攻击人的策略就是什么？偷袭和谎言，是不是？就是说他是不会直接去攻击那些信心坚固的人，而是专门去找一个群体里面疲乏软弱的目标去落手。所以在这里所瞄准的就是这些什么疲乏的以色列人。但你可能继续会问说，哇，那好冤枉啫！咁亚玛利人因为有象征意义，神就要咩啊？灭绝佢哋噶啦，系咪？喂，象征意义同现实可以对等嘅咩？系咪？嗱，如果要讲现实嘅话，我哋要注意两点因素。第一，古代战争绝对唔会好似现代战争咁文明。现代战争你打输咗啊，你赔款搞掂。但古代战争系点样样噶？如果亚玛利人真是打败了这群手无寸铁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男性一定是会变为奴隶，妇女儿童的命运更加是不堪言说。所以从这点来看，神的审判起码是公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此外，在第十六节里面，我们要看到是有里面讲了一句话，这里耶和华跟以色列人这么讲，他说你们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争战。我们知道其实亚玛力人并没有一次被消灭的，而是什么？是在整个时代旧约时代不断对以色列人造成威胁的，特别是什么？趁他们疲乏的时候对他们威胁。比如说撒母耳的时代 扫罗本有机会咩啊，彻底消灭亚玛利人嘅，但因为佢心中咩啊，贪恋战利品而咩啊，违背命令，导致佢失去咗王嘅位份。到到秘掳时期咧，嗰阵时我哋亦都好清楚，我哋上年讲嘅一个古仔，波斯国嘅当朝弄臣啊，一个叫做哈曼嘅人，系咪？其实佢系咩啊？亚玛力嘅后裔，阴谋将以色列人咩啊灭族。好彩咩啊？以斯帖同埋末底改依靠神，先至拯救咗以色列人。所以其实呢啲例子都表明神嘅审判唔单止系合情合理，而且系有咩啊历史预见性。所以我哋去纵观历史嘅时候，我哋发现亚玛力人系一直窥视神嘅子民嘅疲乏同埋软弱，而伺机去攻击。其实今日亦都系类似，教会自身乏力嘅时候，亦都会受到所谓亚玛力嘅攻击。当然，我哋今日并冇一个民族叫做亚玛力人啦，系咪？但我哋知道所谓同质化嘅诱惑，是不断在度渗透疲弱的教会。但我自己的观察来看，所谓多元文化的社会里面有两种很具体的同质化的诱惑。哪两种呢？第一种就是教会和世界的一种同质化，就是所谓的世俗化。比如说教会要向世界的价值观去示好、认同甚至去拥抱，嚟令自己有生存空間。所以你在温哥華，你會看到隨處都有教會懸掛彩虹旗，是不是？我們首先不去探討我們所謂的接納，和我們去清楚知道罪的邊界，它的究竟的區分在哪裡。我經常在先想一個問題，就是說如果我們接納歡迎同性戀者來教會要掛彩虹旗的話，那我欢迎大麻上瘾来教会，是不是要在教会门口种大麻呢？我欢迎做 IT 的人，是不是要在教会那里挂台电脑呢？所以我想，其实这个不单只是一个我们怎表达对罪人接纳的问题，而是这个我们是看到教会太怕自己成为社会的异类，而去太快表达一种认同，背后是一种信心的疲弱。第二点是讲到是教会自己内部群体的同质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发觉教会群体的背景变得越来越类似，或者教会里面可以深交的小群体是越来越窄。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有没有机会去问一下自己，说为什么我没有动力跟那些我不同的人去交谈的？为什么我觉得我自己维持团契生活的属灵动力不是那么高呢？其实这些情况是不是反映我们内在的生命在走着降线？因为如果有一天争议真的出现的时候，我们去判断的标准很可能就不是什么，不是神的道，而是我们旁边小群体的声音。讲得直白一点，就是什么？分帮结派咯，教会分裂咯，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在温哥华这个教会市场这么发达的地区里面，哇，一言不合就转会是很方便的，其实是加强了这种所谓同质化带来的舒适性，令到教会不去直面自己的软弱和力感。咁我哋去讲点去战胜呢种乏力感呢？所以我哋就要翻到今日嘅经文里边去睇下神点去引导以色列人战胜呢种乏力感。我之所以觉得今日嘅经文同所谓嘅灵命乏力感有关，系我哋必须留意到一件事情。咩事情呢？就系响利非定发生呢个战争之前，他表面上是以色列人和亚伯利人打仗，但其实真正的战斗，真正的真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他们一开始入旷野，缺水 缺糧引發的無力感就開始，因為這種無力感的根源，它是令到以色列人在一個陌生環境裏面懷疑神的同在。所以在十七章之前幾節經文裏面，我們已經看到摩西將磐石出水之地，他起了一個名叫做什麼？米利巴。因為以色列人懷疑耶和華是否與我們同在，又因為他們什麼？爭鬧試探耶和華。所以其實他們內裡的爭戰很早就開始，未遇到亞瑪利人就開始了嘛，是吧？所以其實神要在亞瑪利的戰爭這個事情裡面帶領他們經歷一次所謂的立體的侍奉。什麼叫做立體的侍奉呢？我給大家看看，所謂立體的侍奉是涵蓋了三個方面，我將它叫做天地和中保。天當然代表神的旨意和帶領，地代表的我們的責任和參與，而中保所代表的是中間指向神的屬靈角色和代表。這個不是只是在這裡我們會看到，其實整本舊約裡面以色列人的屬靈爭戰必須都包含這三種因素，天地中保，完全融合這三種因素才可以令他們完全得勝。我們來看看今天經文裡面這三種因素是怎樣去融合的呢？首先我們看看摩西這個角色，我們會看到喂，摩西你直接帶他們打仗咁仲好啊，係咪？你係領袖喎，你應該咩啊？奮勇當先，振作士氣啦嘛。但我哋要睇下實際情況。喂，摩西七老八十噶咯，係咪？人老不以筋骨為能啦嘛。所謂，所以摩西喺度佢冇直接帶領以色列人去爭戰，而且摩西所擔當嘅中保嘅角色，因你就會睇到其實係更加重要。喺呢度其實摩西将带领征战的责任托付了给谁？托付了给约书亚，他去组织以色列人去战斗，担当了人的因素。所以我们去看接下来的征战的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战场上其实不是讲着约书亚他这位年轻人多么英勇，多么有领导才能啊，而是在第十一節那裡說摩西何時舉手以色列人就得勝，何時垂手亞瑪利人就得勝。不是說摩西的手或者他手中的杖有什麼魔法的力量，其實神要令以色列人獲勝是很輕易的。很多舊約的戰爭是以色列人甚至不用打他們就什麼獲勝的，但呢度神要佢哋学习一个功课，呢个场景系匠心独运，就系神要令佢哋睇到中保作用嘅至关重要，就系所有嘅地上嘅侍奉都应该有一个指向神嘅明确嘅角色。如果缺少咗中保呢个因素，你发现地上嘅侍奉完全系变质，变为咗一种单纯嘅专业性、现代性和控制性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是吧？当然技术层面都很重要，但我们不要忘记神训练他们去仰望中保，仰望这个为他们举手祈祷的摩西。追到最后，神的旨意才可以在以色列人之间畅通无阻。我们会问，在这个事件里面有什么显明神的旨意畅通无阻啊？首先我们要知道，比起前三次旷野的经历，这一次经历里面它到最尾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以色列人什么没有争论。之前全部有争论的，但这次是什么？没有争论，从战斗方式到神的审判全部没有争论。其次我们会看到在整个过程里面，以色列人他会不会经历身体的疲倦啊？会的，但他们有没有之前的乏力感？是没有的。比如说摩西他一直在举手， 但他会发现他的手都会攰的，所以他需要亚伦和户尔的帮忙，是吧？用石头垫住他的手，是吧？以色列人在战斗里面也都会疲倦的，但摩西祷告的时候，力量就临到他们，一直战斗到黄昏，是吧？所以我们发现其实疲累和乏力感是两个不同的事情。疲累是身体上和物理上的，是可以通过休息和他人的帮助就可以恢复的，但乏力感是内里的灵里的状态，是我们没有经历神的时候，我们对前途的无望、对神的不信、对不确定的恐惧等等的一系列的心理反应，是一种更深层的灵里的体验。所以看到我看到以色列人可以体能上不知，但他们没有失去信心，因为天地中保三种因素共同结合，令他们经历耶和华就是得胜，是吧？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也都要对我们个人生命里面的疲倦要留心，甚至我们要作出一种区分。有一些疲倦是体力性的，不是说这个不重要，因为其实体力的疲倦也都会对灵性产生影响的，但如果是体力的疲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需要有人去扶持帮助或者停下去休息。但有些疲倦感是深层的，是灵里的乏力感，是我们是在弟兄姊妹的团契或者服侍的时候，突然间发觉我的服侍没什么盼望，甚至惧怕，是一种灵里需要被医治的情况。这个时候你是需要一位代祷者，你是需要一位中保帮助你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之前讲过话，乏力感会令教会依赖同质性，会令我们重视地上的方法，我们自然传递给下一代的往往都只是地上的技术经验，而不是真正的属灵传承。其实这些技术有时会欺骗我们，说维持整个教会的机构运转只不过是我们人手的工作，但没有帮教会真正面对这个时代的亚玛力人和属灵的挑战，是吧？但我们要知道，其实在与亚玛力人的战斗里面，摩西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动作呢？他在最后的时候是捉了一座坛，起名叫做什么？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才是得胜的这样的意思。那意味着其实神的子民真正要纪念学习同埋传承嘅事情，唔系一套方法论，系咩啊？系神嘅旨意。比如讲，我哋嚟到新约教会嘅时候，其实我哋会睇到呢种传承一直响神嘅子民之中去发生。比如讲，我哋睇到新约教会《使徒行传》第六章嘅时候，你会发现，哇！教会遇到一个好真实嘅挑战，门徒增多，然后咧有讲希腊话嘅犹太人就跟那些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说，哇，你们在日日的供应上忽略了我们的寡妇，这样表面上来看，喂，技术问题来的，是吧？分饭分得不均匀，那我们分得均匀一点就行了，是吧？但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的背后隐藏一个危机，是什么？教会的乏力感，日日聚会了嘛，凡事公用了嘛，你试试连续几个星期，不要说日日，主日几千人吃饭，你试试累不累了，是吧？而且有什么多文化挑战的，希腊话、希伯来话，是吧？所以要注意，教会不是今天才多文化，一开始教会就是什么？是多文化的。你处理不好的话，你会看到隔离就会有亚玛力人盯着你，是吧？教会就会分裂了。使徒怎么去处理呢？你发现门徒十二使徒叫了众门徒来，对他们说，哇，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你们要选出七个人，是什么？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使徒有没有说咁重要嘅嘢等我嚟啦？唔係咁话㗎喎。佢哋话咩？我哋管饭原系咩？不合宜嘅。嗱，所以我就唔去理教会茶点或者系饭食嘅嘢㗎啦。嗱，唔好叫我吓。但唔系佢哋偷懒，佢哋咩？佢哋看重自己中保嘅职份。我哋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你哋发现佢哋嘅侍奉就设立咗咩？地上的人事管理技术，然后他们去继续担当中保的角色，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神的道兴旺起身，门徒的人数增多。这个不是说因为分饭分得好，大家有得吃，门徒增加，是说什么？天地中保的侍奉模式得胜了，神的道兴旺，所以人增加。所以我们从今天这个角度来讲，看教会的侍奉和领袖的设立，我们发现其实教会的建立不是很简单，设立领袖将这些事情托给有能力的人就可以。神从来没有将教会的责任托付给有能力的领袖。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时候，你发现保罗和以弗所的长老告别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注意这句话，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注意这里，保罗不是说我现在走了，我将教会交给你们的领袖了，你们负责管理好了。保罗说我将你们这些教会领袖交托给神和他的道，唯有神的道可以帮助他们得胜，唯有将他们的恩赐专业和神的道结合，才可以成为真正的领袖，建立起教会立体侍奉的模式，去抵挡未来出现的假先知和假教师。所以今日教会的侍奉从来都不是单靠领袖就可以完成的。如果我们只是设立领袖而没有建立起一套立体的侍奉结构，我们很可能陷入了一种专业模式里面。其实我们是既需要专业技能，又要有灵性中保，最后以神为中心立体侍奉，教会才可以被建立。所以讲到建立，其实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建构和拓展，是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喂，其实我们的主题是有一段主题经文的，在哪里呢？其实是在以赛亚书的54章2节，主题经文是叫做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伸展你居所的幔子，不要缩回，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其实这段经文其实是跟我们说，当我们去建构的时候，就意味着要去扩张，因为神的工作不是整理过去的帐幕，将这旧东西收葺完就搞定了，而是要在新的时代里面，新的侍奉里面去什么？伸展幔子，放长绳子，是吧？为什么构建就是意味着扩张？因为扩张是圣经的底层叙事，是神的救赎计划的核心，是神从拣选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到什么？到神的救恩，到万国万族的宏大计划。但是扩张意味着我们必须进入异文化里面，不是简单去依赖同质化的因素，将一大班人拉拢过来就叫做教会扩张。其实我一直认为我们的三民三代教会，现在我们已经不叫两民三语，王牧师提议我们叫做三民三代教会，三种文化三个世代的教会，是我们实践教会建造的最好的 時機。很多人不是这样认为，因为他会看到很多负面的因素。哇，多文化教会沟通很困难的，是吧？又要翻译啦，话语言文化不一样啦，开会很麻烦啦，而且聘请牧者容不容易啊？哇，不容易啊，主领牧师要十八般武艺才可以驾驭啊，而家都未请到，是吧？但是而且三代人在一个教会里面，喂，习惯很不一样的，会不会将家庭矛盾都带来教会啊？等等。但在我自己看来，三民三代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优势是什么？它自然地去解构了教会里面的同质化元素，它去迫使我们不可以只是依赖同质化去作为教会的增长元素，要主动进入异文化里面，同不同背景的弟兄姊妹搭配沟通，而且我们不可以依靠一种旧有的方法论，而是什么呢？必须不断去反思，建立一种立体侍奉的模式，是吧？所以我们要不断去发掘各种恩赐的领袖，去攻克这些难关，是吧？所以我想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其实我们如果真正可以在三民三代教会里面去活出神的道的话，其实我们自然是一个可以影响社会的一个教会。因为我们会看到我们在社会里面所谓的很多的文化政治因素所约束所去割裂的群体，在我们教会里面真正得到合一，神的道可以在我们中间去兴旺。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回到我一开始所讲的哈该书里面有一段经文。其实在哈该书结束的时候里面，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这样讲，他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个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其实教会的建造最后是神子民心中的圣约被建造起身，是我们真正可以除去对神的不信和乏力感，最后不单止是可以将神的殿建造起身，还会经历什么？祂后来的荣耀大过之前的荣耀。所以是愿神去祝福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愿我们可以一同去配搭，去经历，去建立这种立体侍奉的模式，破局破除我们当前所遇到的困难。我们一起去祈祷。主，我们去继续仰望和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主，我们今天所侍奉的挑战真的不单单只是地上的和技术上的，而是我们必须要去建立你的圣旗，建立是你的道，要你真正在我们中间得胜，我们才可以真正面对地上亚玛利人的挑战。愿你这样来帮助建立我们的教会。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